人的快乐取决于遭遇，但在神国不是这样。主说，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。耶稣说，服侍他人我们就会快乐。事实上他说要舍己。哇，放下自己和个人的利益服侍他人。但世人说，接受大家服务我们才开心。服侍他人，你的肉体不喜欢，但你的灵喜欢，内心充满喜悦就会流露出来。阿们。圣经约翰福音13章记载，耶稣为门徒洗脚。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我认为意思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不用证明自己是件很棒的事。真的很棒。当你不必再试着想让人钦佩你。当你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归属。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你就不必在乎别人不喜欢你或没邀请你参加派对诸如此类。经文说他脱了衣服，意思是他在那一刻暂时卸下自己的身份，拿起仆人的毛巾跪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。他到彼得面前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不行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我好爱耶稣的回答，我们要明白这点。他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如果不彼此服侍，关系就不是真实的。我们如果不彼此服侍，不互相帮助，服侍他人不是低人一等，而是崇高的事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最大的要做你们的仆人。最著名的讲道应该就是所谓登山宝训，我读给你们听，真的很棒。我会分享我对这些经文的诠释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认为这是指谦卑。谦卑是最难培养和维持的一种美德，最难的一种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这样的人畏罪哀痛，痛恨自己犯罪。感谢神，我们不必心怀罪恶感，但是当我让主失望，我很难过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的人不是软弱，其实他们拥有强大力量，但他们能够自制。温柔的人就是可以有所作为，但是他们也愿意等候神。例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，士兵来到，彼得跳出来拔刀砍下一个士兵的耳朵，以为他在保护耶稣， 耶稣把那人的耳朵接回去，说：你不晓得我能召唤十二营天使吗？但这么做，经上的话怎么应验呢？他的意思是，我不必这么做，我不必被那些人糟蹋，我不必上十字架。但他是温柔的，所以他能降服于神大能的手，让神照他想要的方式来成就。当有人伤害你，你是不是够温柔饶恕他们，等候神来处理这事，还是把他们痛骂一顿？要是我默不吭声，他们会以为可以骑到我头上。我们是不是真能温柔地说，我有能力反击，但知道你不要我反击。温柔的人不是怯懦，容许任何人践踏他们，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并且很有自制力。神呼召摩西时，圣经说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。哇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他们真心渴望做正确的事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他们很快饶恕。不要一直对人生气，只会伤害自己。饶恕不是为别人，是为自己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清心的人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正面看待。我以前戒心很重，但后来我决定不要再猜忌。前几天有人说我太相信人，有时候这样会受伤，但是我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很糟，我不会这么做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有很多层面，其中之一是一个愿意先道歉的人，无论是不是自己的错，然后尽一切努力去促成和平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，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这篇讲道称为八福，我称为属灵必备态度，神要我们有的态度。好，我认为是该走出旷野，进入应许之地，你说呢？我曾经上教会多年，我从1970年代就开始上教会，当时只要听到就能领受恩膏。一周的营会，每天三场聚会，稀松平常。连续7天到10天上教会， 大家不以为意，几乎整天坐在教会。如果觉得我们讲到很长，应该看看当时。当时如果聚会少于三小时，你会觉得没去教会。我听了很多讲道，获益良多，但当时我其实没什么改变，而且我其实不明白原因。我学会斥责魔鬼，但他没离开。我奉主名命令你，但是他就是不离开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辖制，对我来说，埃及象征没有得救。他们被带出埃及，这个象征我们重生，但他们在旷野待了40年。我认为旷野就是我们成长的地方，灵命成熟的地方。他们花了40年才走完圣经说是11天的路程。所以我认为意思就是我能更快脱离属灵婴孩阶段，到真正活在神的应许中，不只是说说而已。只要我愿意顺服神，如果每次神对付你某件事都要花6年，你才愿意顺服，你也会有漫漫长路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要知道，那个埃及旷野应许之地，是关乎我们与神同行。圣经说，神本来可以带他们走近路，却带他们绕道而行。有谁正在绕路？我也走过。我需要这样，因为如果神没有花时间教我那些功课，我就没办法教你们。当神开始使用我的时候，我的生命一团糟。我开始带查经班时，身穿短裤，还是个老烟枪。但很有恩高，有些宗教人士谨守教条的人不敢置信，嗤之以鼻。但神看到我的心，重点是神不只看到你现在的模样，他还看到你所有的可能性，只要他让你愿意听从，懂吗？圣经说，神带他们绕道而行，因为他们没预备好打仗。这说法很有意思。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，情况不是你所想的。得地为业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先赶走原本的居民，所以神赐给他们那地，但那里有敌人，拜偶像的，神告诉他们必须打仗。觉得魔鬼在旷野搅扰你，等你到应许之地看看。 你觉得我这样服侍很容易？我不是要博取同情，我很感恩有这个服侍，但这是有代价的。神保护，神帮助我，赐我力量。但我告诉你，你必须与葡萄树连结。
没错。
阿门。
阿门。
如果没有经历考验，我就没办法教导这些。我有时也听自己的节目，对我有帮助。阿门。生命记一章六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。所以今天我可能会对你说，有人原地踏步够久了，你绕行同一座山够久了，应该要前进了。阿们，对吧？我对这整件事详尽查考，他们在旷野漂流很久的原因和敌人无关。就像我说过，你的问题，你以为的问题不是真正问题，而是你面对问题的态度。他们的态度非常恶劣，这部分我有一系列教导，我会再讲一次。消极悲观，不负责，忘恩负义，没耐心，自私，叛逆，骄傲，缺乏安全感，贪婪，有时还很可悲。我们厌恶这个玛纳，你心想真希望有神迹，要是我能经历神迹，我就能相信。神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你要下定决心相信神的话语，不要凭眼见或感觉。最初的百姓中只有两人进入应许之地，约150万人跟随摩西出来，两人，还有很多人进入应许之地，但不是最初那批人，而是在旷野出生的。两人，这比例非常低，但两人态度很棒。其中一人说，这山地给我。他当时80几岁了，他说，这山地给我。他们的态度很棒。悖逆是严重问题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态度还不错，那就试试一整天完全不抱怨。我们的态度预告我们的未来。我喜欢这句话，是我们的好友，也可能是仇敌。有正面态度，独处也能自得其乐。我们的态度能吸引人靠近，或让人远离我们，也是决定我们人生成败的主要原因。 今日就可以选择。
阿们。
我很确信今天有人需要做出选择。规则一，遭遇逆境，保持正确态度。在顺境，人人都能有良好态度。规则二，明白逆境不会永久存在。
对。
规则三很重要，在人生风暴中不要做重大决定。
没错。
事实上，我认为情绪极度兴奋或低落时都不要做重大决定。因为当您非常兴奋，觉得无所不能，什么都想做。但情绪低落时什么都不想做。原则四，和掌管一切的神保持连结。原则五，尽力保持客观的想法。如果晚上睡不着觉，就想想露宿街头的游民。如果你遇到塞车，不要烦躁，这世上有些人开车是无法想象的奢侈。工作不顺心，就想想失业三个月的人。如果关系出了状况，令你绝望，想想那些从没爱过及被爱的人。如果老板不让你周休三日，工作四天就觉得很伤心，想想第三世界生活艰困的妇女，每周工作七天，每天十二小时，周薪十美元，日薪一美元，工作十几个小时。如果车子抛锚，必须走远路找人帮忙，想想瘫痪病人，多希望有机会走路。照镜子看到白发，想想化疗的癌友，多希望可以梳头发。不要因为不知道人生呼召而沮丧，你要感恩，有人一年早逝，根本没机会思考这件事。我喜欢这句，如果别人怨恨、无知、心胸狭隘或没安全感让你受害，记住，没那么糟，你也可能是他们。